在我们人生的各样的遭遇当中，我们不也常常感觉疲倦跟乏力吗？不只是身体上的疲乏，更是心灵里面的一个疲乏。当我们面对环境的一些冲击，生活的重担，工作跟服事的压力，再加上家庭的需要，面对儿女的成长，哇，难怪我们每天回到家都感觉精疲力尽，不是吗？但事实上圣经早已经指出啊，我们人面对生活各种的疲倦跟乏力的境况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在30节里面就讲到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你知道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应当心里觉得很得安慰，不是吗？我们既不是少年人，也不是强壮的人，所以我们当然会疲乏困倦，当然甚至会全然跌倒。 Amen。 所以当你在疲乏困倦的时候，不要感觉罪恶感，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如此软弱。但在28节里面，神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说，嘿，你岂不曾听见吗？岂不曾知道吗？那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是位永不困倦永不疲乏的神呢。 Amen。 你们常以为刘牧师是永不疲乏不困倦， No， 你错了，我也会疲乏困倦，刘师母也会疲乏困倦，但感谢神呢，我们却有一位不疲乏不困倦的神。那你说那是神嘛，与我什么关系呢？他当然不疲乏不困倦，我还是人呢，我还是会软弱疲乏。29节你看见神怎么告诉我们呢？29节说，你疲乏吗？疲乏的神要赐能力。你觉得软弱吗？软弱的他要加力量。 Amen。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不疲乏不困倦的神，所以他才能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一次一次在他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力。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里面从软弱疲乏当中重新得力呢？31节是我们非常熟悉很多人会背的经文，这里讲到说要什么呀？等候耶和华。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等候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等候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呢？错了。有时候你什么都不做，坐在那里干着急，反而更累，不是吗？其实我告诉你，疲乏困倦的原因永远不是因为你太忙碌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为什么疲乏困倦，永远不是因为你太忙碌了。你疲乏困倦是因为你看不见工作的果效吗？今天如果你能够看得见你工作侍奉的果效，如果你能够看得见神的工作，我告诉你，你一点不会觉得疲倦，反而你觉得充满动力。 Amen。 那你说等候是不是我们就是天天的安静祷告，像玛利亚一样？你知道我们中国教会最喜欢做玛利亚，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向主倾心吐意。 No， 你又错了。一方面我要你知道说，安静祷告向主倾心吐意是很重要是很需要的事情，但另一方面我告诉你，这绝对不是这里等候的意思。那什么叫等候耶和华呢？仔细看31节，你就发现上下文看一下吧。这里的等候是说要像鹰展翅上腾那一种等候。你知道当鹰要飞的时候，它是在等候，它不是漫无目的的等候，它是很敏锐的等候。等候什么呢？等候那起风的时刻。一旦风起来了，它就要展开翅膀，风就要带着它在高空翱翔嘛。同样，今天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疲乏困倦的时候，我们同样要学鹰一样，你要敏锐那起风的时候， 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的里面重新得力，能够像鹰展翅上腾。那你说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重新得力呢？三方面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聆听神的声音，跟你妈说要聆听神的声音。当然你一听到要聆听神的声音，我知道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又不是先知啊，我不可能听到神的声音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先知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但事实上先知是恩赐，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。但聆听呢，我请问你聆听是不是恩赐啊？我告诉你，聆听不是恩赐。跟你妈说，聆听不是恩赐。很重要的观念，聆听不是恩赐，聆听是任何一种关系的基本要素，任何一个关系的基本要素。我请问你，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 Tell me， 沟通，就是沟不通嘛， right？ 父母儿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沟通嘛，就是沟不通嘛， alright， 沟通是最大的问题，我们都懂。那我请问你，沟通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聆听嘛。你为什么沟不通？因为你不听嘛，不听别人讲嘛，只按照你的意思，所以就沟不通嘛。沟通最重要的就是聆听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聆听是任何一种关系当中最基本的要素，聆听是任何一种关系当中最基本的学习跟操练嘛。有时候在宴会当中，我就看见一个先生在那高谈阔论，忽然间远远的那个太太一个眼神一瞪，先生立刻住口。哇 powerful 啊，真的，我就明白了，聆听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会的，连那么笨的先生都听得懂，他不用讲，他听声音，他看一个眼神就懂。聆听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操练。那今天我们的信仰呢？信仰难道不是一种关系吗？人家说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, it's a relationship。 基督教不是个宗教，而是一个关系吗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吗？同样的，在这种关系当中，聆听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。所以在基督徒属灵操练当中，我越来越看见最重要一个操练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要聆听圣灵的声音，顺从圣灵的引导。 Amen。 那你说怎么听呢？我相信大多数的你们跟我一样，常常觉得自己是圣灵聋哑学校毕业的，看不见听不见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常常看人家先知在祷告，就看见很多事情，我说奇怪，我怎么闭起眼睛黑漆麻乌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呢？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听不见。但我却要告诉你，其实大多数的我们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神是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向我们说话，神是透过心思意念向我们说话。所以呢，很重要，如果神借着心思意念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就应当操练我们的心思意念嘛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明白到神的心意，明白神的心意声音嘛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鼓励你为你自己预备一本聆听式日记。跟你妈说，预备本聆听式日记，跟她说干什么呢？就是每当你听到的时候有感动就写下来，当你在读圣经灵修的时候有感动立刻就写下来，在生活上任何有生活的感动立刻有机会就写，把它记录下来。为什么要记录下来？因为如果你不记录下来，人是很善忘的嘛。再好的讲道一散了会，你只记得讲员讲的笑话，不是吗？真的，这为什么曾牧师讲到一定要先讲个笑话？因为他知道你其他通通忘光了，你只记得笑话嘛。人就这么善忘。我再一次说，再精彩的讲到你一散会，哎，太棒了，讲什么啊？不记得了。 所以你要记住，神感动你是有原因的嘛。随时随地操练，谁这个操练，操练你的心思意念，写下来记录下，不要听过就算。为什么要记录下来？因为神向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神不只说一次而已嘛。神不会说只讲一次 ,OK? 听不见拉倒。不是这样。神向你说话的时候，总是三番两次不断地向你说话。除非你故意不听，神会持续对你说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你有纪律的把神所你的感动记录下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当你回头一看，哇，非常清楚明白呀。原来神在不同的时候，借着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场合向我来说同样的话，那岂不就是神的心意了吗？ Amen。 你不需要见到大光，你也不需要听到打雷的声音，都不需要。只要你愿意忠心地操练你自己心思意念，当你回头看神在你所有人生过程里面向你说的话的时候，你就非常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。 Amen。 所以第一个，聆听神的声音是人人可做，也是 你我应当有的操练。第二，要敏锐神所给你的机会。跟你们说，敏锐神所给你的机会。今天有很多的人，我看见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资源，可是一生当中所能成就的事情却是很少。另外有些人反过来，一生当中很少的资源，可却能成就很多的事情。你见过这种人吗？为什么有这么少的资源却能成就这么多的事情呢？答案就在于他能够看见机会，而且抓住机会。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是我很喜欢一段经文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什么？当时的机会。哇，何等的真实啊。你在人生过程呢，不是就像力大的未必能够得胜，快跑的嘿未必能赢，只在于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抓住神所给他的机会吗？我告诉你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给我们非常多的机会，只是我们常常不明白而错过。所以我常说，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习做基督徒的这个，要做神机会的好管家。怎么样做机会的好管家呢？今天你不需要去制造机会，你也不可能制造机会，机会不是我们能够制造，但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机会。三方面，第一个，机会常常藏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。跟你旁边说，机会藏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，跟他说。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你生活中的小事情啊，因为神常常借着小事情来训练你，来预备你，好让你进入神为你预备的将来嘛。所以在神所给你的日常生活的小事上，你要抓住神给你的机会。我还记得在1983年我去读神学的时候，我就来到宾州的乐园镇。乐园镇除了是名字非常好听之外，其他实在是actually 是 middle of nowhere, 鸟不生蛋的地方，我叫做。所以到了那个地方没有中国教会，我只好参加一个美国教会。那美国牧师看到一个神学生来参加，非常的高兴，对我说，太棒了，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神学生来帮助过，你来了好好帮助我一下吧。我说对不起，我那是中国人，我来美国虽然好几年，可是英文实在不行啊，不会讲英文，也不用英文讲到通通不可以，祷告通通不行啊。我说我只会用中文服侍。他看看我，他说你在美国服侍怎么能可以不用英文呢？啊，这样吧，从现在开始每一个礼拜天主日崇拜，你帮我们读圣经好吗？那他是卫理公会啊，卫理公会每一个礼拜要读一节新约一节旧约。我听了说 OK, 这个大概可以啊，我就好答应了。所以呢，每次主日之前，我在家里 拼命练习，把那两节圣经练得滚瓜烂熟，上台就读这两节圣经。读了几个礼拜之后，这个牧师说，哎，你读得蛮好的，这个礼拜三刚好我有事情要出去，礼拜三晚上祷告你可不可以带领一下。我说读经还可以，祷告完全不行了，祷告不一样了，不是不，我说不可以不可以。可突然间在那个时候，我脑海里面出现一个景象，好像觉得那个祷告会只有两三位老太太参加。所以我心中会说 OK 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我来带这个祷告会。结果那个礼拜三真的是两三位老太太参加，哎，所以我就开口在带领他们祷告。那些老太太都很可爱，我每说一句他们说阿们阿们阿们阿们。所以那个牧师后来跟我说，哎，那个老太太都觉得你祷告的不错嘞，哎，从现在开始每个月带一次祷告会吧。几个月之后，那牧师对我说，啊，对不起，这个礼拜天呢，我要出去讲道，你可不可以代替我讲一次主日崇拜？我说不行啊，我说我真的从来没有英文讲到过，还在美国教，还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行了。他说没问题，我听你祷告听你读经都蛮好的，绝对没问题。我就勉强答应下来。结果那一个主日是第一次在美国教会用英文讲道，我还记得我手抓着讲台紧紧抓，双腿一直抖，从头抖到尾，然后从头念稿子念到尾，念了阿们就坐下去了。那个教会讲到平常40分钟，我20分钟就念完就坐下。那个主席说没有了，我说没有了没有了。那很可爱，因为那是很老的社区，是都是年长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散会之后他们说，哦 good sermon good sermon 很好的讲到，都在鼓励我了。就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一个月就讲一次主日崇拜。后来1985年要到加州来牧会的时候，执事会的主席见到我，他说，哎 Tom， 他说，啊，你要离开了好不好，到我们弟兄早餐会来讲个道。我说好啊，我说都是好弟兄嘛，当然可以当然可以。没想到几天之后我去银行领钱，那银行的人看到我说，哎，我看到你在报纸上。哎，我怎么在报纸上？哦，他说你是我们这个礼拜六社区早餐会的讲员呢。我说是弟兄早餐会啦。他说弟兄早餐会就是社区早餐会啊。我跟我那个弟兄说，天哪，你告诉我是弟兄，怎么会到社区早餐？他说没问题，然后这几个月你在我们教会讲到我们都觉得蛮好的。然后后来才知道，在那个社区早餐会，参议员也要来，那个众议员通通都要来。哎，我那个时候真的紧张万分的，可是我是接了这个工作，我就好好操练我自己学习，感谢神了。我现在回头想起来，真的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，都是因为那两年呢，每一个生活的小机会我都抓住，操练我自己，训练我自己，现在我才能为神成就这么极大的工作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机会永远藏在日常的生活小事上。第二，机会永远藏在你所面对的问题上。跟你们说，机会藏在你面对的问题上。所以千万不要逃避你的问题，也不要埋怨你的问题。想想看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哪来的神迹呢？ Hello， 就是因为有问题你才能经历神迹嘛。是让你发现每一个问题都是让我们生命成熟长大的机会耶。当我回想我们教会这过去20多年，说真的，你不要看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兴旺，可是回想过去20年，有多少的失败，有多少的挫折，有多少的心酸，有多少的眼泪，面对多少在同工之间的难处，沟通之间的困境。但是感谢神，我现在回头想，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每一个问题都帮助我们成长，每一个问题都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熟长大。 Amen。 所以你不要轻忽你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是神所给你的机会。所以有人说，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永远是从问题的背后看见机会嘛。但反过来，一个消极的人永远从机会的背后看见什么？问题嘛。嘿，你是哪一种？你是哪一种？你是从问题背后看到机会的，还是从机会后面看到问题的人？你是哪一种？ 哦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永远要从问题的背后看见上帝的机会。你们，第三，机会是藏在你所遇见的人身上。跟你们说，机会藏在你所遇见的人身上。跟你们说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轻忽你所遇见的人哦。圣经讲到嘛，有些时候你做一件事情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耶稣说，其实你是坐在我的身上哎。不要轻忽你所遇见的人。很多年前在芝加哥有一个晚上下的大雨，有一对老夫妇要到旅馆里面想要住宿，那个职员就对他说，对不起老先生，今天晚上我们旅馆全部住满，本来我想要把你 refer 到另外的其他旅馆去，但是我知道现在有很大的 conference 在芝加哥，没有一个旅馆有空的房间，但现在下了大雨怎么办呢？他就对着老夫妇说，如果你们俩不嫌弃的话，其实这个旅馆为我预备了一个小小的房间，但因为今天晚上是我当班，我不需要去睡觉，所以你们不嫌弃可以睡我那个房间吧。这老先生千谢万谢，他们就去住那个小的房间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他们要去付账，要付账的时候，这职员说，老先生你们不需要付账， actually 这本来就是免费，是我住的，但是我不需要住，我整个晚上单班就在这里，不需要住，让给你们住，不需要钱，完全免费。哦，这个老先生夫妇非常的高兴，说谢谢你，真是从来没碰到你这么好的一个职员了。好，有一天他对他说，我会为你建造一个最豪华的旅馆让你来管理的。哇，那个人听见说啊，听见说啊，好笑，哎，算没想到几年之后，他收到这个老先生寄来一封信，里面一张到纽约的机票，他就搭了飞机到了纽约，见到了老先生，老先生把他带到 Park Avenue 跟51街的交口，那就现在美国最出名的纽约的地标Waldorf Astoria 的旅馆。老先生对他说，年轻人，这就是我为你建的旅馆。而这位人年轻人就成为第一个 Waldorf Astoria 的经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就看见千万不要轻忽你所遇见的人，有时候很多的机会就在你所遇见的人身上。你知道，求神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啊，能够抓住神所给我们每一个机会，预备自己，操练自己。我告诉你，等候是什么？等候就要敏锐嘛，敏锐神所给你的机会，好让你配合神的工作。Amen。第三，你一定要在起风的时候展翅上腾。跟你们说，在起风的时候要展翅上腾，跟他说。我再说，等候是有目的的嘛，一切的准备跟敏锐也是有目的的嘛。鹰要飞就是要等候，等候什么？要等候起风的时刻来到。当鹰看见风吹起来的时候，它只要展开翅膀，风就带着它翱翔。你要知道，当鹰飞的时候，它不是震动翅膀，想想看，你是在没风的时候震动翅膀，有多累的事情，想想都累啊！难怪你一天到晚疲乏困倦，不是吗？因为你在无风的时候震动翅膀。No， 当鹰飞的时候，它是等候那起风的时候，然后只要展开翅膀就可以翱翔。但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，鹰必须要在起风的时候就要展翅才能上腾。如果鹰在起风的时候决定不展翅，那它永远就会停留在原处嘛。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敏锐神的工作，敏锐神的时候，在神给你起风的时候配合神的工作，然后我告诉你，你就会看见工作的果效，你就会看见侍奉的果效，然后你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也必不致疲乏了吗？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工作的时候，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就发现真的从教会的角度来看，这真是神所给教会一个起风的时刻来到。从两方面来讲，第一个，我们看见 Shekinah Glory 建殿计划马上就要开始。跟你旁边说 Shekinah Glory 建殿计划马上开始，跟他说5月25号是我们市政府公听会的日子，只要那一天市政府的这个规划委员会一通过我们的案件，嘿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工了。哈利路亚。我就想到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讲要建一个2000人会堂，建到如今呢，中间经过多少的挫折跟失败啊！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没风嘛，你知道就很累嘛，你知道。可是现在我们看见神的手好像亲自在推动这一切。从去年五月神给我们 Shekinah Glory 这个名字开始，我们就看见神一直在预备一个通达的道路在我们中间，直到如今啊。我就想到我们建堂委员会，我真的要在这里特别谢谢我们建堂委员会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是平常有别的工作，可愿意为教会让建堂摆上自己。你知道这么大一个工程有多少的细节吗？ Amazing。 他们需要跟建筑公司的设计那个交涉联络，要跟市政府的规划委员会来联络，还要跟银行来联络，为了5月25号的公听会有多少资料要准备。感谢神，到如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 Amen。 你知道前两天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心真的很激动啊。哈利路亚，你们很难想象啊，真的那种激动，真的终于要开工了，真的。我就想到去年的时候，在我们20周年庆典，你还记得 Mike Jacobs 他在我们中间，他讲到神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一走进我们教会，神就对他说，要他对我们整个教会说这句话。神说 If you build it, I will fill it with my glory。神说如果你们把它建造起来，我要用我的荣耀充满这殿。哈利路亚。我就想到这真是起风的时刻，到了这么多年等候，直到如今真的马上就要开工了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应当再一次的为主摆上我们自己，与主来同工，与来展开翅膀，神就能够使我们与神一同来翱翔。 Amen。5月25号是我们的公听会，如果你可以参加赶快登记，我们需要150人到200人来参加这个公听会。在现场我们不希望太冷清嘛，像坐得满满的甚至爆棚为止、right? 所以我们需要150到200，如果能够参加上网报名 hearing@rlcc.net 就可以了。另外现场 那天不在现场的人，我们在教会我们有个祷告会，刚好是礼拜三晚上，我们从7点开始。如果你不能去公听会，请你在这里一同祷告。 Amen。 6月5号是我们为建堂所安排个特别奉献的主日，那天所有的奉献通通归入到建堂里面，请大家预备好一同来为主摆上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看见起风的时候来到，是21天医治布道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跟你旁边说21天医治布道会马上就开始，跟他说今年的21天医治布道大会从7月17号到8月6号，跟你们说7月17号到8月6号，跟他说我们所以今年要再次办21天医治布道大会，就是因为去年20周年的时候，在特会当中 Cindy Jacob 为我们发预言，神说神要赐下一个新的五旬节在我们中间，而且这个新的五旬节像阿根廷的大复兴一样。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好几次，阿根廷的大复兴有两个很最重要的特点，一个就是他们医治的事工，一个就是传福音的事工。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神要再一次赐下医治的恩膏在我们中间，赐下传福音的恩膏在我们中间。 Amen。 而且我们看见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，你看圣经你就发现不是只有单单这些使徒大有能力行神的神迹，不是，甚至连当时管饭食的 Hello 就我们点心部之类的 you know? 那些弟兄们 Steven 你看 Steve 斯提凡菲利，他们都被圣灵大大充满了，大有能力行神的神迹。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能为神做什么。我告诉你，当神起风的时刻来到的时候，神要在我们中间赐下医治跟传福音的恩膏。只要你我愿意摆上自己被神所使用，你我就能成为神神迹的器皿。阿们。跟你保证，你就是神神迹的器皿。跟他说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神摆在我们面前，真的是一个起风的时刻来到。但同时，当你看见起风的时刻来到的时候，更是需要我们展开翅膀的时刻，是需要展翅上腾的时刻。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能够在生活每一个领域里面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来跟随神，要展翅上腾，我们就是在神的里面重新得力。你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里面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谢谢你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你说要等候耶和华，就必重新得力，要如鹰展翅上腾。主，真的求你再次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。虽然有时候我们在疲乏困倦当中，开我们的眼睛，柔软我们的心，让敏锐你所给我们的机会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然后看见那个起风的时刻，也让我们抓住机会勇敢地跟随你。主，我们就能够看见工作的果效，我们行走就会不至于疲乏，也不至于困倦。今天就求你把这样的祝福赏赐给我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果然在你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阿们。